史上地位最高的汉奸，南宋的建立，北宋内忧外患几乎是无解的。随着游牧民族越来越强大，宋朝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北宋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灭掉北宋的不是辽国，游牧民族南下进入农耕地区后必然要汉化，向农业文明靠拢，辽国也是一样。从占领燕云十六州那天起，辽国逐渐从游牧部落变成了农耕国家，经济实力虽然增加，军事水平却下降了。在辽国的北面，其他的民族也想攻入南方谋取生机，成功打败了辽国。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崛起的女真族。北宋末年，女真建国，国号为金。这时的女真还带着关外民族的彪悍，而辽国已经统治汉地100多年了，染上了农业政权的各种毛病，再加上当时的辽国统治者贪图享乐，国势败坏，因此金国在和辽国的战争中很快取得了优势。这对于和辽国苦苦作战的宋朝来说自然是个好消息。然而当时宋朝的皇帝宋徽宗是个昏君，宋徽宗的艺术造诣非常高，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独创书法瘦金体，花鸟画细致入微。他单靠自己的艺术成就就能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我们曾说过，艺术和政治难以兼容，艺术追求的是浪漫，是远离现实，是肆意张扬，政治追求的是现实，是隐忍，是妥协。古往今来有不少艺术造诣很高的皇帝在统治上很失败，尤其是那些艺术风格婉约细腻的统治者，他们大都喜好享乐，不知民间疾苦。南北朝末年，写了《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陈叔宝，安史之乱时改编了《霓裳羽衣曲》的李隆基，五代十国末年写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李煜等等，都是这类皇帝。宋徽宗也是这样的人，他喜好享乐，生活穷奢极欲，宫中美女甚多，他尤其喜欢奇花异石，在苏州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为他搜刮异石，用船运到首都，花费巨大，百姓苦不堪言。他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在宫殿中建立山丘，把这些异石都布置进去。开山凿河在古代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宋徽宗在国家经济已经入不敷出的时候还这么奢靡无度，对风雨飘摇的国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水浒传里描述的宋江和方腊就是这个时候造反的，和水浒传的描写不同，历史上既没有梁山伯聚义，也没有100单八将，宋江一伙的声势极小，只算是一小股流寇。相比之下，方腊造反的规模要大很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百姓造反，说明国家对百姓的压榨已经到了极限，离经济崩溃也不远了。前文介绍过，在北宋初年，赵匡胤想要造一个熏炉都要经过国家部门的层层审批，要受到官员的监督与制衡，为什么宋徽宗就可以奢靡无度呢？这是因为在王安石变法时，为了提高改革效率，皇权被加强，原来皇帝和官员互相制衡的朝廷变成了谁依附皇帝谁就能得势的皇帝独裁统治，皇帝可以轻而易举地扶植他喜欢的大臣。偏偏宋徽宗又是个喜好享乐的昏君，在他的扶植下，蔡京、童贯等奸臣一度权倾朝野，因为没有人能制衡皇帝犯错，因此北宋末年的变乱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皇帝本人来负。北宋政权的确内忧外患，困难重重，但假如没有宋徽宗和他儿子宋钦宗接二连三的胡来，政局其实还有挽回的余地。金国崛起以后，拉拢大宋签订合约，一起进攻辽国。因为金国和大宋之间隔着一个辽国，两国联络的时候需要渡海，所以两国签订的合约称之为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金国从北面进攻辽国， 大宋由南面进攻，大宋的主要目标是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打完仗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大宋可以收回燕京一带的领土，还要把每年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这是个非常划算的事。燕京是燕云十六州的核心地区，也就是说，大宋只需趁火打劫，就能收复祖辈孜孜以求100多年的土地。当年石敬瑭犯下的千古错误，终于可以得到弥补了。但是宋徽宗不争气呀。宋徽宗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幼稚，他没有远见，喜欢占小便宜，胆子又小。见到金国在辽国背后捅刀子，他兴高采烈地和金国签订了合约，可签完之后又有些后怕，金国是刚刚崛起的小部落，万一没打过大辽，咱贸然出手不是反受其辱吗？于是宋徽宗一开始按兵不动，先观望着，等到人家打得差不多了，在辽国败势已定的情况下才决定发兵，到最后关头才发兵，这场仗必胜了吧。十几万宋军杀气腾腾地奔向燕京，结果被亡国在即的辽国迎头偷袭。大宋接二连三组织了两次进攻，大宋接连组织了两次进攻都大败而归。这种必赢的战争都能打输，说明北宋政治军事已经败坏得无可救药了。宋徽宗实在打不下燕京，只好向金国求援，结果金兵轻而易举地就攻下了城池，仗打完了，辽国灭了，可宋朝原本应该拿到的土地现在还在金兵的手里，宋徽宗只能舔着脸找金国要。可大金也是一个马上打天下的国家，你以为他是善茬吗？大宋打仗落成这样，金人已经对大宋的领土垂涎欲滴了，而且金国也占领。金太祖对来索要领土的宋朝使者说，咱说好了由你们来打燕京，结果我们攻入燕京的时候一个宋兵都没有瞧见啊。后来金人还是把燕京给了大宋，但大宋进贡给金国的岁币涨价了，而且留给宋朝的燕京是一座被劫掠一空，百姓全部被掳走的空城。这场战争宋朝打得稀烂，如果正常一点的统治者应该好好反省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抓紧时间整治军务。结果宋徽宗把心思都放在占小便宜上了。金国手下有个辽国的降将，一心想要恢复辽国，他暗中和宋朝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宋徽宗一看，哎，这是个便宜，没有考虑后果，立刻就接受了。这边金国早就看出宋国的软弱可欺，降将事件正好给了金国借口，金国以宋徽宗违反盟约为由兴兵问罪。这时宋徽宗的反应就很令人发指了，这事儿你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金人的大军来了，宋徽宗才想起来害怕，立刻把那个降将给杀了。但降将事件只是个借口，金人自然不肯退兵。在这个事件中，宋徽宗等于背信弃义两次，一次违反了和金国之间的盟约，给了金国进攻的借口，一次杀了降将，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个为了自保而出卖手下的懦夫，那谁还肯为他卖命呢？这直接导致一些曾经投降大宋的辽国将领转身又投降了金国。这边金兵已经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宋朝军备废弛，没人能抵挡得住金兵。吓破了胆的宋徽宗把皇位传给了太子，也就是宋钦宗，算是把烂摊子留给了儿子。黄河原本是和金兵和开封之间唯一的天险，可是负责防守黄河的宋兵在烧掉浮桥后就落荒而逃，金兵后来在河边因为缺少船只只能慢慢运兵，整个渡河用了5天时间。我们说过渡河是最适合进攻的时机，可是在这5天时间里宋军一点动作没有，金人因此笑话宋军说，假如有1-2000人守河，我们怎么可能过得来呢？此时宋徽宗听到金人渡过黄河的消息，吓得连夜坐船逃跑，留下儿子抵挡金兵。金人攻到城下，满朝文武乱作一团，这时文臣李纲主动担负起抵抗的职责， 宋钦宗也想学老爸逃跑，是因为李纲的苦劝才勉强留下来。作为文臣，李纲防守得十分出色，多次抵抗住了金兵的进攻。金人见得不到便宜，便提出非常苛刻的退兵条件，割让三处重要城镇，支付巨额赔款，交出亲王和宰相为人质。注意，这场宋金之间的战争和之前的宋辽战争有本质区别。之前的辽国已经经营了燕云十六州很多年，生活方式已经农耕化，因此宋辽的战争是两个农耕国家之间的战争。比的是谁的田地更多，谁的士兵更英勇。但是此时的金国刚刚崛起，刚打下了辽国的农业区，还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农业政府，还不能把这些农田变成生产力。因此金国和大宋之间的战争类似于游牧民族劫掠农耕民族的模式，金人兵强马壮，但是人数很少，不可能占领大片的领土，也缺少长期作战的资本，所以金人的战略目标就是抢一把就跑，没打算长久占领宋人的土地。在这次入侵中，金人的军队一开始就直扑开封，中间路过的城镇凡是防守严密的一律绕过不打，只求以最快的速度退到开封城下。到了开封，金人发现还是打不下来，于是就改为敲诈，打算敲上一笔巨款就走，也算达到目的了。李纲识破了金人的计谋，开封城一时半刻是打不下来的。现在各地的秦王军队正在不断向开封靠拢，只要坚持几日，金兵毫无胜算。因此他力劝钦宗不要答应金人的条件，然而钦宗已经偷偷派使者去了金营表示同意。金人邀亲王做人质，钦宗就把自己的小弟弟赵构派去当人质。金人索要赔款数额太大，钦宗的大臣们就在开封城内疯狂搜刮民财，他们贴出告示吓唬百姓，说金人一旦攻破城池，男人杀尽，妇女裸尽，逼百姓交出钱来。果然秦王的部队不断进入开封，到后来已达到20万之人之多，人数比金兵多了好几倍。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钦宗还是不敢和金人展开决战，他只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偷袭行动，失败后立刻吓得再也不敢派兵出击。金人在形势很不利的情况下，带着赔款和割地的合同大摇大摆地撤兵了。